姐妹们早安，很高兴到这边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我们这些蒙了神的恩典，信了主以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把我们的人生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里头，新的光景里。但我们现在在同时，我们其实每一天，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的环境仍然是一样的。我们每天仍然需要处理许多现实的问题，面对生活上各样的一些挑战，还有很多的引诱，也相对的我们要做出许多的一些决定。对于一个新造的人，照理来说，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是会不一样的，我们处理事物的态度和所做的决定是应该会调整的，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渐渐地走向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但实际上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也好像不是那么简单，不晓得大家认为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很可能我们信主信了十年二十年，我们还是怎么样，还是老样子，我们所遭遇的难处，我们遭遇的困难可能还是都在。有人和老板相处的不好，整天抱怨，有时会想，我离开了这个公司，离开了这个环境，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没有想到，自己的问题是跟着自己走，无论走到哪里，还是碰到同样的问题，非常的痛苦。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彼此的勉励啊，就是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常常可能看看这个教会，看看那个教会，想换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是一个提醒。因为我们换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我们的问题就跟着我们到别的教会去了。同样的，当我们夫妻的关系紧张的时候呢，婚姻有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马上就想到离婚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要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我们的环境，面对我们的问题，或者是讲得更广泛一点，就说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这个救恩的道路，我们前面应该如何走呢？简单的来说，今天我想我们唱了很多诗歌，给我们了很多的鼓励。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要信靠神，要从照着圣经的教导里面来成长，所要的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是要去改变别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信息的一个重点。我们要看的经文就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节，就是这么一节。这一节说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是耶稣教导门徒所谓的登山宝训八福中间的第四福。这一节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正常人生的轨道，我们是应该是怎么样？是因为渴慕神，对天国的事情大有兴趣，要有心去照神的旨意来行得合宜。如果是到了一个程度，到这样一个程度的话，就会像是什么样呢？就像是我们如同饥渴的人渴慕食物、渴慕水一样。耶稣告诉我们，这样的人是有福了。这样的人是有福了。我们应该如何去渴慕神，如何过一种与神的旨意一致的生活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好吧？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都很知道周主的道路是美好的道路，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告诉我们有你的光来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更能够清楚明白神的话语，更愿意一颗坚定的信心走主的道路。求主帮助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的恩典，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这里讲到饥渴慕义啊，饥渴慕义就刚刚讲到，就是渴望过一种照神的旨意行得合宜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属灵的胃口啊，属灵的胃口。 在谈到属灵的胃口以前，我想在这一个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关键的字。这一个关键的字呢，就是饥渴慕义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尤其是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义是指基督的义，就是说我们要认罪悔改，要承认我们是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使我们能够跟神和好。我们很清楚知道这基督耶稣的救恩是从神而来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对于这个义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可能就在包括在这一节里面的讲法，或者是在这一章里面第十节的讲法，都是有同样的意思。这意思代表一种与神的旨意一致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过一个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生活。或许我们所以我想这个东西也是大家很清楚知道，也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解释摆在一起，我想再看看这一段经文登山宝训的上下文的话，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里的饥渴慕义是要我们从因信称义开始，然后学习以神为中心，过一种照神的旨意合神心意的一种生活。或许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说呢，就是学习以神为中心，渴望着过着一种信靠顺服的生活，渴望着过着一种信靠顺服的生活。那这样的一个渴望所最先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要有一个属灵的胃口，一个属灵的胃口。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先来看一看属灵的胃口的一个重要性啊。大家知道要走天国的道路，有属灵的胃口是必要的，而且是这不是一个奢侈品。所以耶稣基督很多次都用一个饥渴来描述属灵的一些有关的事情，这表示这与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息息相关。我们在肉体上也有饥渴的时候，我们需要食物和水才能维持我们的生命和维持我们的成长。我们属灵的上的生命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粮食，不然我们的生命就会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就会枯干，我们的生命甚至可能会死亡。当我们在身体上很饥渴的时候，感觉到很饥渴的时候，我们吃起东西来呢就会很香甜，是不是？一碗即使一碗阳春面也会觉得吃得津津有味，这表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是健康有生命的。相反的，如果有一些很好吃的东西，你们在这边离永和很近啊、哦，如果有很好吃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好的餐馆很近啊、哦，如果说红烧牛肉面啊，这个卷春菜呀、北京烤鸭摆在我们面前，这些都平常都会使人流口水的食物摆在到我们面前，我们都还不想吃的时候，可能是怎么样，身体出了问题。同样的，如果说有些在属灵上我们不觉得饥饿，我们对读经也没兴趣，对祷告也没兴趣啊，对参加聚会也没兴趣，甚至来礼拜天的崇拜也没兴趣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这好像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如果这样长期下去的话，我想我们渐渐的我们就没有这个属灵的生命力了，我们在属灵上是怎么样，生病了，生病了。所以呢，属灵的胃口是必要的，不是一个奢侈品。耶稣基督用饥渴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它的重要性。那既然属灵的胃口是这么样的重要，那我就想我们一起来想一下，或者问问各位一下，什么样的人才有属灵的胃口？什么样的人才有属灵的胃口？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如果我们从登山宝训的八福，如果我们相信看到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这个信息是有次序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有属灵的胃口呢，是来自什么？虚心的人，第一福；是来自哀恸的人，第二福；是来自温柔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他在这里说到第一福，他说因为是对自己有一个认识， 知道自己的灵里面是很贫穷，自己无能为力，需要从神那边得到帮助，因此他有属灵的胃口。那下面讲到哀恸的人有福了，是虚心的人对罪的一个认识的结果，看到人在罪的问题上面的光景及无助，我们需要从神那边得到帮助，因此我们对属灵上面有很大的胃口。第三福是温柔的人有福了，那这句话温柔的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其实是个很难懂的一句话啊。我自己对登山宝训其实非常有趣，已经思想了二三十年了，但是每次想的时候都可以学到一些神告诉我的话。 OK， 那这里温柔的人有福了什么意思呢？温柔是对神的一个态度的一个表示，因为我们当然越来越在谦虚里头的话学习的话，就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现我们没办法能够很好的控制我们自己，我们身上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常常会像野马一样到处乱搞，常常会失控。 OK， 但是谁能够帮我们在能够在我们的心灵上有些能够控制管理呢？要有圣灵的力量。当圣灵的力量能够控制我们的心，管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心的能力才能够有一个温柔的表现出来。当我们温柔的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对神的话语，对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才有一个温柔的气息带出来。但是我们很清楚晓得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需要圣灵来管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所以呢，在这里因为我们看到温柔上我们的欠缺，我们在属灵上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有一个很大的胃口。所以这前面这个三福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上面往下走的话呢，我们属灵上面是有一个很大的需要。那怎么办呢？答案就在这第四福了。第四福就神告诉我们，对这样各样的事情的回忆，我们神就告诉我们他的答案呢，就是要饥渴慕义。 OK， 就是神，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些事情就能够得到解决。前面三节的经文是要告诉我们先查验我们自己，那现在这节经文呢，是让我们进入了一个解决的门路，使我们从一个自我的光景里面被释放出来。在这解决的方法呢，就是神，就是从神来的义，就是神，就是从神来的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有属灵的胃口，而且呢还要有一个正确的属灵的胃口。怎样的胃口才是一个正确的属灵的胃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我们一个人很容易，就是我们的人的本性，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自我中心。但是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胃口呢，就是让我们学习把人以自己为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我们也知道在八福里头，登山宝训耶稣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品格，强调的是天国的品格。可以说很明显的看出主耶稣基督所看重的，或者神的国度所看重的，是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不是我们所做了些什么事，也不是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属灵的胃口正反映出我们对品格的需要和在天国品格上的一个追求。所以原谅我说，如果在我们还未信主以前，我们的生命基本上呢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命，任何一件事情呢都是绕着我们自己来转。 OK， 希望人家都来服侍我们，希望人家都来对我们有帮助。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人性啊。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太太所服务的那个医疗机构，从前呢每当医生的薪水呢，每个医生的薪水都是固定的，就是说不管你每天做多多少，好比说这个整个 group 赚了100万，有10个医生，那每个医生就是分10万。 OK， 从前的这个医疗的办法，他们的 group 那个机构的办法，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你知道这样做的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每一个人都不想做事。 OK， 等到有事情来的时候都希望另外一个医生去做，因为他不管做多做少，他都是 拿十万块钱。后来他们改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多做多拿，少做少拿，这好像也很公平嘛，是不是 ？OK， 结果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些人的这个态度完全改变了，每一个人都抢着要做工作 ，OK， 所以你就发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性。在神的国度里则不然，他的运作是以神为中心，要神看为好的才算数，不是人看为好的 ，OK。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若不好好的追求，我们仍然是很可能仍然是非常的怎么样，自我中心。但是一旦有了属灵的胃口以后，就会一点一点的在行事为人上面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到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心态。所以呢，这是一个正确的属灵的胃口。或许我们再延伸一下，就刚刚讲到了属灵的胃口不是以自我为中心，除了这以外还有哪些不是正确的属灵的胃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可以想一想 OK。 我们想想，我们如果说我们有属灵的胃口，我们所整天所求的就是神迹奇事，这是不是属灵的胃口？如果我们就像现在常常大家讲这个世界末日快到了，我们整天就想预测哪一天是世界末日，这是不是属灵的胃口？或是说我们觉得有属灵的胃口，我们就去追逐一个又一个的所谓的好的讲员，或参加那些特会，这是不是属灵的胃口？所以我想这些大家可以想一想。但是马太福音6:33告诉我们，神要耶稣基督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而不是先求其他的东西。所以饥渴慕义，渴望一个照着神的旨意来行得合一的生活方式。在有了属灵的胃口以后，一个更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要积极的去认识神，渴慕神的话语。要如何去积极的认识神，渴慕神的话语呢？就是要从一些很基本的一些动作去做起。哪些是所谓的基本动作？我想这些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就是读经、祷告、侍奉，还有什么信靠顺服，缺一不可啊！这四样缺一不可。OK， 如果我们看看今年这个基督徒会堂在 Cupertino 会堂的教会的主题，我想大家都记得哦，就是什么造就。祷告、保守、仰望，跟这个非常相似，是不是？刚刚跟大家讲的读经、祷告、侍奉和这个信靠顺服，跟刚刚讲的这个造就、祷告、保守、仰望非常的相似。这些都是一些基本动作的一些操练，我们不能够小看。而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饥渴慕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当我们有了正确的属灵的胃口之后，对这些操练呢就会怎么样？就会有兴趣。Okay， 如果没有属灵的胃口，我可以说对这些操练可能有些就没兴趣。但是有了很大的属灵的胃口之后，对这些操练就有兴趣。有兴趣所表现出来是什么？就愿意花时间在这上面，就愿意认真的付上一些代价。所以一旦我们老老实实的这样走下去的时候，有这样的操练，有这样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体会到下面的一些事情，很多很多，我列举一些事情，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第一个会发现到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圣经所说的话都是对的，都是真实的 OK， 而且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话是对我们有益的。我自己在这上面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都很重视教育儿女，是不是？在三十年前，我的小孩子还很小，才只有2-3岁或者刚生下来。现在我已经很老了，已经有孙子了。那时候在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个主日学的校长叫我去帮忙教一门课，讲那个 Campbell Morgan 的这 Greater Chapters of the Bible， 就是圣经里面最主要的一些书卷，中间有一卷书讲到传道书的最后的2章。这2章里面讲个什么东西呢？有一段就说你要怎么教小孩子， 所以教小孩子说，你教小孩子的时候希望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OK， 很重要啊、哦。然后跟他说，但是说跟小孩子说，神你所做的一切事情神到最后都会审问， OK， 你需要快乐没错，但是神都会审问。另外的话呢，我太太就常常提醒我，她对我有时候教小孩子不太满意， OK， 有时候会打打屁股啊什么的，跟小孩子发发脾气， OK， 她就说以弗所书六章里面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什么惹儿女的气啊，对不对？哇，那个很严重了，我们做父亲的常常惹儿女的气啊， OK， 所以这句话我太太一天到晚来提醒我， OK， 所以你就发现了这些神的话哦，经过这二三十年，我现在发现很感谢主。当很多家庭，我也很老实讲，我觉得很多家庭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很紧张， OK， 但我感谢主，我们家庭跟子女的关系像朋友一样，很多的很好的交通，很好的分享， OK。 所以我觉得这些很多点点滴滴的这些例子哦，你就会发现神的话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是有能力的。如果我们愿意在那一点点每一点上面好好的去体会，好好的去学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大能大力从神的话在你生活上表现中带出来。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会体会到一个真实的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丰盛和神的大能，亲自体会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神所让我们经历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好比说我们神叫我们要爱别人，要有爱心，神叫我们对人有耐性，神告诉我们要愿意去原谅别人。当我们如果好好的去操练这个事，靠主的恩典操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跟人际的关系不一样了，是不是？你如果会原谅别人的时候，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去有耐心的时候，你跟你父母的关系，跟你妻子的关系，跟你配偶的关系，跟你儿女的关系就不一样。但这不一样的结果就会带出来一下很多神让你经历到神的恩典的一些东西就出来了，就出来了，只怕我们不愿意去做。另外在生活上面呢，我们也就能够慢慢的能够靠圣灵管住我们，刚刚讲到就变成一个比较温柔的人。一个比较的温柔的人呢，就能够怎么样，使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心胸， OK， 神就会重用你在神的国度里面好好的使用你做神国的事情，因为你的心胸广大，你对人温柔，对神温柔，对神的话语温柔， OK。 在这个消极的这方面呢，当神圣灵管住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失控的时候就少了，就不会随随便便的就会发脾气，就会像一个没有缰的一个野马到处乱闯乱跑的， OK， 对不对？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失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常常造出很多的什么伤害。所以当我们如果在主里头被神圣灵管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温柔的人。同时呢，我们在这样里头呢，我们也会体验到，我们就会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生活上的考验。我们生活上不是天天出太阳，是不是？有会下雨的时候，有刮风的时候，有时候风还刮得很大。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愿意接受神的考验，不会一天到晚在抱怨。美国人常常说，在考验来的时候，我们就像吃了一个什么样？像吃了一个谦卑饼 ，humble pie， 是不是 ？OK。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考验来的时候，我们如果在主里面能够真正有这些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愿意接受神给我们在生活上的操练 ，OK。从神那边借着信靠顺服支取力量，我们从我们的考验中呢，照神的方法呢，就可以走出来 ，OK， 使我们变得怎么样？更成熟、更老练。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生老练，对不对？那这里呢，就是当我们在这上面有操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些。另外，如果我们看看登山宝训，刚刚讲到前四幅，然后看到如果我们在饥渴沐浴上面有操练的时候呢，就发现后面的四幅这些积极的一面就会带出来了，不管是连续。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苦，都会带出来了，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去愿意爱我们周围的人，使我们愿意 去传福音，使人和睦，跟神和睦，使我们愿意能够专心的去仰望神，使我们甚至愿意为主受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非常健康的，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蒙福的事情。记得余立功牧师曾经告诉过我们，当我们和神相交的时候，我们会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是认识神。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是经历神。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是敬畏神。第四个阶段是什么？是欣赏神。欣赏神有时候听起来觉得怪怪的啊，但是你就发现欣赏神就跟罗马书五章十一节所说的以神为乐这样的一个光景。 OK， 所以你就发现当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的操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所以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呢，就会逐渐经历到这些许多什么美妙的事情，到最后你就会做出刚刚我说的这些结论出来。所以盼望这样的一个学习操练不是什么，不是老生常谈 OK， 苦甘无味 OK， 而是真正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操练，对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有帮助。就像在诗篇四十二篇一到二节这里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望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在这里这一句诗篇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但不忘记神的恩典，我们更不忘记给我们恩典的神，我们的主。非常的美。好，到了第三点，饥渴慕义，渴望过一个照神的旨意行得合一的生活方式。另一个更具体所要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积极的要渴望追求渴慕追求圣洁，追求圣洁 Holiness OK， 追求圣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极重要的，是神极为看重的。我想大家圣经读了都会晓得这句话是对的啊，因为神是怎么样，神是神圣的，神是圣洁的，要与神有份，要有跟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有份，首先就是要什么，就是要圣洁。关于这一点，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对神圣洁的描述及人的回应。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很明显的一段就是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五节，这里描述先知以赛亚看到了天堂的一个景象。 OK， 天堂的景象是什么？在天堂里，神坐在宝座上面，有天使撒拉佛伺候在侧。那撒拉佛呢，长了六个翅膀。 OK， 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是什么？遮脸，遮脸就表示什么？表示对神的敬畏。有两个翅膀遮住什么？遮住脚，遮住脚表示什么？表示谦卑不配。还有两个翅膀呢，是在什么？在飞翔，在飞翔。 OK， 那表示什么？在侍奉神，在侍奉神，在侍奉神里面呢，那唱出了一首伟大的赞美诗歌。这首诗歌呢，对神的称谓呢，耶和华，如果你看英文字呢，是 Lord L-O-R-D， 而且这个 Lord L-O-R-D 每一个字都是大写。 OK， 这表示这是神真正的名字，不是他的称谓，表示这首诗歌呢是很直接的在描述称颂神的诗歌。 OK， 在描述上面也有一些特性，这个特性是什么呢？他这里说的特性就是说，他讲到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圣哉圣哉圣哉，连续用了三次圣哉。 OK， 我们知道当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重复的来诉说这句话，这重复的用圣哉来描述神，在这里呢不只是两次，而是用了三次，表示圣经中对神的描述重复用三次呢，这是唯一的一次。 OK， 所以在这里说耶和华圣洁圣洁圣洁，所以这对我们了解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是一个神圣的。所以当以赛亚看到这种光景的时候，他就很快的就看出神跟人有大大不同之处，所以他就马上就 跪下就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看到自己的光景，他就说什么，大使他说，我说祸灾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是不洁的人，我又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当我们学习要有神的样式的时候，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像以赛亚要承认认清自己是一个罪人，或者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要渴慕追求圣洁。讲到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我想我们大家都可能很有体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什么，是非常不容易的，是有非常的挑战性的、OK? 因为我们周围的诱惑、周围的引诱、周围的陷阱是非常的多、OK? 而且常常就在近在眼前，就在我们的身边。在这里有钱财方面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有性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有权力方面的，在这里有虚荣方面的。罪的问题是人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神给我们救恩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十分的严重，今天在美国也是十分的严重。我不记得记不记得大家去年在看到报纸上有一个很大的新闻，这个新闻就讲到了卸任的加州州长阿诺、OK? 他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发现了有一个14岁的私生子被暴露出来了、OK? 所以在这个圣何西的水星报 Mercury News 就有一天有一个头版的新闻，这个头版的新闻叫你简直是没有办法去把它忽略掉。他头版新闻就几个大字写在上面，他英文字写的说是 Betray, Secrets, Lies, Cover-ups, Scandals,Our history is full of them. 翻成中文就是说背叛、秘密、谎言、遮盖、丑闻，我们的历史充满了这些。所以这些话是叫人惊心胆战、OK? 惊心动魄。如果你时常注意到美国新闻，你可能会同意这个身后是 Mercury News 水星报的头版新闻的这样的讲法。这就是美国今天的光景，而且我们今天就活在这当中。所以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如果说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这些罪的问题跟罪的引诱，我们会怎么样？多半会打败仗，是不是？我们多半会打败仗。所以饥渴慕义是要我们从心里开始渴望神、渴望圣洁。对付我们周围的罪和对付我们的周围的引诱跟陷阱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很多的去依靠神，我们需要很多的警醒，我们需要很多的认罪悔改。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样我们或许在饥渴慕义当中，我们能够靠主得胜，过一个与圣洁有份的生活。求主怜悯、嗯、所以饥渴慕义渴望过一个与神的旨意和行得合一的生活方式，神就应许我们说，这样的人就怎么样，就必得饱足，必得饱足。一旦我们走到这条路上的时候呢，就像一个人往上跑的一个螺旋一样，有了饱足很满意，但是呢又开始饥渴了，又想更进一步的追求，又得到了另外一个饱足，就这样不断的连续下去，就是这样子一直饱足饥饿，饱足饥饿，连续下去。因为这样的人尝到了什么？主恩的滋味，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使徒保罗也有同样的经历，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他的一些想法。他说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是不是？他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嗯哼。所以保罗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呢虽然他已经认识了，他却希望更多的认识他。所以一方面我们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及他所给我们的恩惠我们满足了，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仍然继续感到不满足，我们需要继续的追求他。所以从满足到不满足，从饱足了到渴慕到饥渴，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神的奥秘，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螺旋当中。这是一个成长的内在循环，一个人越多的顺服神的旨意，这个目标就会越来越有吸引力，而且他的进步就越来越大。这程序继续发展下去呢，圣灵就在他的心里面做工，那他的大能呢，使我们就能够从罪的权势里面呢，从污染的社会当中呢被释放出来。这是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道路呢，到了最后，在神永恒的应许当中呢， 神给我们的宝足呢就会完全的实现。主再来的时候呢，依然一人在其中将丰盛，将丰富的享受他一切给我们的满足我们的饥渴。OK， 所以呢，在彼得后书这样说：当我们照他的应许，就能够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我们就是中间的一份。所以今天和各位所思想的经文，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想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极为宝贵的神的话语及他的教导。OK， 我们或许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属灵的胃口？或许我们是有一点点，但是不多。那或许我们也可以问，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只有一点点？或许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渴慕神，愿意多多的认识他，渴慕神的话语？我们或许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渴慕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的难处，我的挑战在什么地方？我们有没有经历到我们在主那里正面的循环，饥饿饱足，再饥饿再饱足，同时带有那永生的盼望跟确据？我相信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不会信了主十年二十年之后还是老样子，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会行事合宜，照神的旨意行事合宜，过一个神的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先知何西阿他在劝勉以色列人要离开罪恶归回真神，在何西阿书六章三节他说道：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非常美的一句话，就是勉励我们要好好的去认识神，神是信实的。在这里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主耶稣基督更是我们的至宝。求主帮助，让我们愿意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愿意走主的道路，经历神的话语的信实，经历神的恩典，看到神的丰富，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神的爱，让我们也能够学习，能够好好走主的道路，能够更能够向主。求主帮助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我们每一个人的不足，求主带领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有一颗跟随主的心。愿一切的荣耀称颂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谢谢主，求主祝福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每一位慕道的朋友，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得到亮光，得到帮助，长存感恩的心。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